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我们每一次呢，我们有不同的分享啊，特别是在这个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一些内容的当中呢，我们来分享我们个人的经历，分享我们个人的一些人生。那这个呢，其实我们能够彼此的来提醒，彼此的来去勉励，特别是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呢，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也真是期盼呢，你将你的经历呢，也跟我们来分享的。
对的，如果你信任我们啊，其实说白一点，我也是好奇。我们的听众到底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呢？在你的信仰道路上，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什么阻碍呢？我也希望你能够坦诚跟我们分享，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所以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也可以的，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那其实天成呢，以前呢是很理性的人。那最近我发现呢，我改变了很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现在很爱看那个情感剧。
哦，想要哭的那种感觉吗？
也不是哭啊，有哭有笑的啊。但是我就发现从这个当中能学到很多很多的情感上面的东西。
嗯。
所以我发现最近呢，我改变很多。
哦，变得感性了，从前的理性天成现在变成非常感性。
我觉得平衡一点吧，
哦，平衡一点，
也不是说绝对的。
嗯，那小燕呢，一般来说呢都是比较情感性丰富的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我的同路人，我也不介意跟大家坦诚分享。昨天晚上刚刚好下班的时候，我跟一位朋友出去吃饭。
嗯，
当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那个老板娘突然把头伸出去看。他看什么？他说：“哎呀，有人昏倒了！
哦，
啊，快点打救护车的电话，赶紧把他救过来！”真的以为他是昏倒扑倒在地上，结果另外一个男人就说：“他不是昏倒，他是从上面跳下来的。”
哎呀，这个人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
嗯，而且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惊讶，一个人跳下来肯定会有声音的，砰一声的嘛。但可能因为四周太吵杂了，所有人都没有留意到。
而且可能隔着玻璃，你可能在讲话，吃饭呢，没有在意外面的这个声音。
没错，那当下我就觉得这个人他是无声无息的结束了宝贵的生命。那附近的居民原来都认得他，说这个是个十来岁的一个年轻男孩子，经常在附近一个人走来走去的。大家都在七嘴八舌的说，哎，可能是不是最近公开考试刚刚好放榜，所以他成绩不好想不开，或者是跟其他人吵架了啊，所以心情不愉快等等之类的。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吃面，我吃面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想，哎，这个年轻人他是不是跟人相处对节约，或者相处方面有些问题，别人在言语上攻击了他，伤害了他，让他过不去，整天就郁郁寡欢的。我就联想到很多这种问题，但是很可惜，非常惋惜的，他终究还是走上这条路。
嗯，所以我觉得人呢，有的时候呢，太理性也不好，太感性也不好，有的时候一时冲动就可能做出一些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人呢，真是要在做事情之前呢，好好的去思想，用理性来思想一下。然后呢，我们也当中也需要爱，这种爱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面对自己，面对别人。
嗯，是的。我经常在说啊，群体生活呢是好，能够扶持同行关怀，但也是有负面的情况，就冲突矛盾伤害。我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认识主，因为主能够介入任何一段破裂的关系，让我们懂得爱。懂得爱的时候，你就不会互相的伤害。 可能有的人选择自杀，就是因为跟人相处的不好，很多事情他就藏在心里过不去。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分享非常重要，就是无论是我们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能够将你的心里的一些情况呢跟别人来分享，特别是你的家人、你的好朋友啊，这样呢我们能够彼此的担当。那接下来我们在改变生命的信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个主题，是从天文学来看天经。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姨玛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亲爱的 Dusty， 今天我们一起来从天文学看天经。我们一共从以下的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从天经中看与天文学有关的一些经节，比如在《讨拉特·艾尤伯记》的26:7，经文说：“上主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我们知道艾尤伯记它的成书是在公元前10世纪之前的，但就是在这样一本古老的书里面，有这样合乎科学的记载，将大地悬在虚空，实在是令人惊异。希腊古代有一个大哲学家叫做柏拉图，以及其他的一个哲学家叫做阿里斯多德，他们都是在艾尤伯记之后的数百年后才出生的。他们都相信地球是平原体，四周被水环绕着。经文说上主将北极铺在空中，空中这两个字是虚无的空间的意思。为何这样形容北极呢？从前有一个天文学家巴纳德，他发现北方的天空有一大片的空处，一个星星也没有。最近用200英寸的直径大的天文镜，仍然不能发现有任何的星体。艾尤伯记38:14这里说，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其中改变这个词的原意是旋转，因为这句话是以古代亚洲西部的旋转胶泥桶印字的方法，也就是一种旋转印刷术来形容地球的，所以它让我们去思想，它是否暗示地球的旋转呢？尹之乐陆家卷17:34-36经文说，有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间工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主尔撒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在那一瞬间要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也就是说有人是在床上睡觉，代表了在夜间，有人在推磨，其实就是在早晨，还有人在田间工作，那就是在白天了。这岂不是暗示地球是圆的吗？我们从第二点来看，天文学证明宇宙是有始有终的。天文学的这一个结论对于唯物论是不利的，因为唯物论他认为宇宙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也不是被造出来的。物质不灭的定律其实已经被推翻了，因为物质可以变化为光与热而消失在太空中，物质最后分解为力，也就是力量的那个力，这表明原子分解后直接产生了力， 有一个天文学家 Richardson， 他说，从太阳热的来源来看，质量是可变为热能的。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的一个公式大家可能都知道， E 等于 MC2， E 就是力， M 是质量， C 是光速。我们知道原子是由电子构成的，但科学家告诉我们，没有人能看得见电子，它乃是一种运动的关系以及力的关系，因此更加深了我们对于物质的非物质基础的认识，也间接地加强了创造的观念。整个宇宙可以用力这个字来包括，从最小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电子的运动，到最大的地方，比如说星体的运动，都是这样的。因此有一些著名的天文学家，比如有一个叫做 Adilton 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科学和看不见的世界》，这里面他表示出他对上主的信仰。爱因斯坦说，上主亦不是不可琢磨的。天文学从许多的方面告诉我们，宇宙是有始有终的。比如说有一个天文学家，他叫 Schaft， 他用仪器测出太空中的星核正以逐渐增加的速度向四面散开，因而他推论出原本聚在一个地方的，后来受到大力作用散爆而开的这些星星，所以我们会看到星星的存在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又比如说，从放射性元素铀与氯这两种造原子弹的材料，它们的放射作用会渐渐地消失，从中我们得知宇宙必有始有终。以陨星内所得之铀这个元素做试验，我们就得知其他星球上放射性元素它们的进行的情况跟地球是相同的，所以从中来看，所有的星体跟地球一样都有始有终。另外，太阳的热量与质量每分钟失去12亿吨，这样的消耗情况指向了最后的毁灭。月球和地球的距离也是逐渐的增加，天文学家测出地面的潮汐作用，使得地球与月球它们的旋转速度会减少，因此两者之间的距离就会增加。我们由此就可以知道它们有始有终。最后，我们从关于地球最初的情况来看，这记录在创世纪的1章2节。以前呢，天文学有一个学说叫做光明星云说，它的意思是说地球原是螺旋状的星云，发出光与热，其后渐渐地收缩成为了固体。这样的学说与创世纪1章2节是相互冲突的，因此有一些人就讽刺天经。但是近来天文学经过了大的改变，新的学说产生叫做黑暗星云说，就与天经吻合起来。从前那些人认为地球是星体，能发光，所以不可能是黑暗的，但后来才知道至少需要太阳体积的1%才能发光，而地球只有太阳的1/133万分之1。是的，天体的伟大与规律显示着超人的理性与智慧。在诗篇19篇1节，诗人说，诸天述说上主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个题目非常有趣，从天文学看天津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事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在19世纪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望远镜，人呢，特别是科学家就已经确定了星星的数目，其中有一位天文学家他很准确的数字，他说总共有1005颗星星。
哇，还有数字的。
他非常准确，1005哈，直到望远镜的诞生以后，这个数字明显的是大幅度的上升，整个银河系现在呢已经数不清了，大概一个数字是100兆以上。那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很多天文学家基本上是一致同意，星星是绝对没有办法去数算的。
当然。
再回过头看我们的天津，其实在2500年前，在耶利米卷，先知耶利米，上主已经借着他告诉人类，天上的万象是不能数算的。
当然你如果数算的话没有办法数算，因为我们银河系外面又有银河系，银河系外面又有无数的银河系，根本数不过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科学来讲呢，我们人呢只是发现了一点点，就好像我们中国，那么中国近代呢有一位这个宣教士，那他呢就把这个西方的一些东西带到了我们中国，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利玛窦。
对，
那么利玛窦是最早的将西方的一些钟表啊、物理学、天文学啊介绍给中国，所以你看去故宫博物院里面，其中有很多的钟表，最近他们说呢要把这些钟表呢要重新修理啊，重新展出来。那么你想想这么多的钟表，那经过一些这些人的制作，那个时候在中国还没有说像那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天文学啊、一些物理学啊，但是他就把它介绍给我们，让我们慢慢的去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人对于这个世界呢其实是慢慢慢慢的去发现，慢慢慢慢去认识的，
一步一步的了解。其实天津中有很多的启示和真理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当中也提到过很多像我们刚刚讲的星星、天文学等等，你就能够发现造物主是如此的奥妙，如此的蛮有能力，才能够成为宇宙万物之间的主宰。
对，举个例子来讲，在几千年以前，那个天经已经说主呢坐在地球的大圈上。那个时候呢，
这个大圈
对，那个时候呢人认为呢就是地球是平的嘛。但是呢其实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讲说地球是个圆的。
是的，
所以哥伦布走了这个地球一圈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地球是圆的，能够走回来的。所以呢在那个之前呢，天经已经启示了我们所做的这个地球呢原来是个圆的。
是的，几千年前上主就已经告诉人类，只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真的去发现，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万有的上主。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仰望恩典》之后呢我们再来听心灵的殿堂，当中我们会讲到感悟这个主题。
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患难时，在我喜乐时，你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而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提起你虚假，泪不及声而你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他边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 的罪孽，为我死，为我而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人生是一件件加添又一件件被剥夺的过程，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开始累积衣物、玩具，然后就是学问、才干、事业、车子、房子、家庭、亲友、财富、儿孙，我们从空手变成富足了。然而高峰后是下坡路了，若不是因意外忽然被夺走一切，往后的日子那就是逐渐的被剥夺。可能最先被剥夺的是青春，嫩滑的皮肤、敏捷的身手不见了，然后健康的心血管、免疫力和灵敏的视觉、听觉、记忆力逐一地出现了问题。我见过几个人初进医院只是因为肺部一个器官受了感染，后来忽然变成了心脏出问题，肾脏也有问题。这个时候人体好像机器，逐个零件一个一个地坏了，又像房子一样的，当主人 也就是灵魂离去之前，将灯一盏一盏地关掉了。难怪天经把人体比喻为帐篷一样，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我们必得着从真主而来的居所。去天园当然好了，但被剥夺很难受。理想是从丰富进入更丰富。那为什么主不让我们健康快乐地移民到天园呢？因为人犯了罪，路走错了，这路却是不归路啊，无奈只能前进。幸好有主尔撒麦西哈降世，与我们同经历痛苦死亡，领我们进入天园。人生就是这样，总要走这段人人都怕都不想走的痛苦的死亡路，这是罪带来的恶果。犯罪不是儿戏啊，死亡不是福气。若不是有主麦西哈救赎，没有人能出死亡入永生。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感悟，在天经提摩太二书一章十节这样说，但现在借着我们救主麦西哈尔撒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废掉了死亡，借着加音把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塔拉特生命记》七章九节。
所以你要知道，主你的真主，他是真主，是守信可靠的真主。他向爱他和守他诫命的人守约，并且施慈爱，直到千代。
我们的主呢，的确他是我们永恒的主，他是可信靠的主，他也是守约的主。当我们去爱他，我们守他的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他的恩典。他甚至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说，当我们守约并且能够遵行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到千代，也就是他祝福到我们的千代。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经历主极大的恩典。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